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2023年3月8号，星期三。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看一下美国的股市，还有经济市场的分析报道。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股市。鲍威尔在周三，也就是今天，出席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作证，并且强调美联储呢还没有就三月会议做出任何的决定，所以本周五非农就业报告和下一个周的消费者价格指数这样的关键数据对于三月份的利率的决定就会产生重大的影响。鲍威尔在周二呢已经放出了超鹰派的信号了，所以市场的交易员呢都压住说三月份升息50点的几率大约是 79%。 我们来看一下美国的三大股指。标普500指数收涨 5.64 点，上涨 0.14%， 报 3992.01 点，昨天呢是收跌 1.53%。 道琼工业平均指数收跌 58.06 点，下跌了 0.18%， 报 32798.4 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 45.67 点，上涨 0.4%， 报 11576.00 点。在昨天啊，这个指数呢是下降了 1.25%。虽然说股市的有涨有跌，但是因为对美联储继续加息在担忧，所以其他市场呢都是延续了昨天的上下起伏的波动。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消息呢，就是一个经济数据，是说美国劳工部呢在周三，就是今天，公布了职位空缺还有劳动力流动调查的报告。那么从数据上来看，在今年啊一月份的职位空缺是同比减少的，已经达到了10082万个，这个数字呢是超过了先前彭博预期的10050万个，多了32万个。具体来说呢，招聘的总数是640万人，离职总数是590万人，其中呢空缺职位还有失业职位数量比例是 1.9 比1，在疫情大流行之前，这个数字呢是 1.2 比1。所以这个报告呢就再次显示了市场对员工这样强劲的需求，这就给公司带来了往上走的压力，进一步推升了通货膨胀。除此之外呢，美联储也是公布了一个最新的褐皮书报告。在这个报告中说，美国经济活动是稍稍有点增加的，通货膨胀压力在各个领域仍然是广泛存在的，预期物价涨幅会持续的放缓，在不确定性加剧的这样的情况下，预计在未来几个月经济状况应该不会有太大的改善。接下来再请我们的财经编辑何斌为我们带来最新的基本面分析。
大家好，现在是基本面观察时间，我是何冰。今天是3月8号，星期三。在讲今天的精彩内容之前，先发一个通知。昨天我请有兴趣的朋友到希望之声网站找我的文章，可以看到美联储费城分行对劳工部发布的去年第二季度的就业数字的修正，显示劳工部公布的数字呢虚高100倍啊，这个网页的链接在我的文章里头可以看到。那么昨天虽然我在节目里头说了，但是大家可能没有找到，在首页下方经济栏目的这个文章标题是鲍威尔扔下重磅，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希望之声的网站是 soundofhope.org。好，今天来看看今天的，首先看看这个基本面的情况啊，简短的介绍一下，然后呢，再讲另外一件这个值得期待的事情。今天的媒体报道，鲍威尔是略微软化了昨天的鹰派言论。说他软化呢，是因为他说尚未决定三月份加息50个基点。其实呢，鲍威尔在各种场合的发言几乎从来没有改变过，强调这个通货膨胀目标2%不变，强调这个还需要加息啊，还有更这个通货膨胀依然有压力啊，那么到底怎么加，那是要看数据说话的。昨天的发言其实也并没有新的内容，昨天的发言 就是说这个更高更快是新内容，于是市场下跌。但是其实这么说仅仅是因为近期的数据显示出更大的通胀压力，自然会这么想。你就根据鲍威尔前边历次讲话的逻辑，你自然就应该想到他会这么说也会这么做。那么今天媒体所说的所谓软化也不存在，因为昨天在国会作证的时候他也没有说已经决定了，何来软化呢？今天呢说这个还没有决定也是真实的情况，也并不等于就不会这个就是只要数据，关键还是星期五的数据和下周二的数据。那如果说通胀压力继续在，一定是有50%的，一定是有50个基点的加息出来。那假如说没有那么严重的压力，当然他也就没有理由要加息50个基点，那就还是大家已经这个知道了的25个基点，在我看来就是这么回事。但不管怎么样吧，股市的确是在媒体的这个报道下面，这个先是在所谓软化语气下上涨了，不过后来呢又抹平了涨幅。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个值得期待的但是却不一定能够盼到的一件大事啊，这就是25位国会共和党议员提出的2023年公平税收法案。关于这个法案呢早有耳闻，但是呢恐惧法案的英语呢不太容易读懂，所以一直寻找比较可靠的解读和分析。那么今天在这个 The Epoch Times 也就是英文大纪元上看到一位名家的评论文章，仔细的阅读了，那么现在跟朋友们分享。作者呢是曾经任芝加哥大学商学院和纽约大学的经济学教授 Robert Janitsky 先生，那么他现在呢是作家和演说家。他的文章里头呢有几点特别值得跟我们的这个朋友们分享。第一呢，就是美国在1913年宪法的这个第16项修正案之前，宪法是禁止政府向个人和公司征收所得税的。那个时候呢，就1913年政府的这个支出只占全社会总支出的不到2%。那么在政府的支出受到严格的制约的情况下，那个时候经济飙升，美国的工人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工人。1913年国会通过的第16项修正案赋予政府征收1%到7%的所得税。那当然我们知道这个税率后来是被不断的增加。那么在1913年之后的8年当中，通货膨胀飙升，美国生活水平增长奇迹戛然而止。我们华人这个移民吧，因为觉得美国已经强大了很久，那不会想到美国历史上真正的增长奇迹其实是发生在我们非常不熟悉的那段时间，就是一个多世纪以前。那么在那之后的100年间呢，就一直在跌宕起伏了。那么呢最著名的就是我们都了解的，就是大萧条的时期。这个Janitsky 教授在他的《富国家穷国家》这本书中呢，讲述了从那个时候开始美国经历的几个这个周期。听众朋友可以在他的网站上，就是 classicalprinciple.com 进行更多的阅读。那么想要找到这个具体的链接呢，也可以到这个希望之声网站上来找我的文章，这上面会有。第二个要点就是美国政府现在控制着大约一半的社会总支出，联邦政府支出占总支出的25%，那么通过法律呢控制着另外8%到10%的支出，州和地方政府也控制了15%的收入。那么这样一来呢，这政府的规模大约就占了社会总支出的一半，那当然这就限制了美国人在传统上享有的自由。第三个要点就是2023年公平税收法的主要内容，简单讲就是废除所得税，以23%到30%的消费税率取而代之。啊，我们大家可以衡量一下是否愿意从此不交所得税了，但是呢对所有的这个采购啊，所有的购买商品和服务支付30%的消费税。这个法案如果能够通过呢，这个 IRS 就是许多美国人痛恨的这个国会局就不存在了，因为不需要收所得税了嘛。第四个要点呢是这个 Janitsky 教授反驳了对于这个法案的这些观点。 这些观点其实也不多，说明这个法案好像没有什么太多好说好反对的。第一个呢，就是说这些议员们欺骗选民，明明要加30%的消费税，却说成是23%。教授说不存在欺骗，一直说的就是30%。在这个网站上，就是讲2023公平税收法的这个网站上，这个网站叫 fairtax.org 啊，在我的文章里头也有。在这个网站上也说是30%啊，所以这个说法呢，就是混淆视听的这个反对的。第二个反对的观点呢，是说这么高的消费税也不够承担现在政府的支出。那对此呢，教授讲到的呢，他说其实对于消费征税会获得美国这个非法经济或者说称为影子经济中的税收收入。也就是说有很多这个交易啊，这也是它是非法的啊，它不合法的，所以它也就不敢去交税。现在当然国税局的做法就是，你看国税局的网站上能看到，它是要求这个人们把犯罪收入和这个非法收入中的这个都要申报啊，它这是他们的做法，当然收效甚微了，不会有这些犯罪嫌疑人们是不会愿意去申报的。那么根据这个联邦储备银行圣路易斯分行的一个分析，美国的非法影子或者影子经济啊，非法经济或者是影子经济占美国国民生产总值 GDP 的13%啊，这是非常大的一个经济体。那么如果是采用消费税，就可以把这一部分这个经济纳入到税收的范围里头啊。经过计算呢，如果是这个做法的话，那么按照2022年的全部的这个销售全部的这个支出啊，来征收22%的销售税，就会使得联邦收入增加到5.3万亿美元，比现在的税收多了大约3000亿美元。这个，所以呢，教授是用这样一个事实和一个计算来反驳了这样一个观点。看起来好像对于这个2023年的公平税收法案，好像没有太实质性的拿得出手的这个反对观点。但是呢，教授仍然认为是不太容易获得通过的，就是说不会那么快看到这个变革。因为美国的选民对于这种根本上的改变还是比较保守的，不会愿意这个经历特别大的这种改变，比较好像是比较保守，比较安于现状的意思哈。那对于我们个人来讲呢，其实表面上看是要大大的这个提高消费税，但是呢，如果企业不需要为员工交纳所得税的话，商品和服务的成本就大大降低了，这样是不是会降低价格呢？如果降低价格的话，增加的消费税也就不会显得那么大了。如果这个法案被通过的话，那我认为可以期待美国经济真正的再次起飞，股市将进入真正的长期牛市。不过通过法案的前景如果不乐观的话，我们也就只是先这个憧憬一下好了。不知大家对这个法案的观感如何，那么欢迎到网站的文章下面这个留言点评。好，今天的基本面观察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何冰，明天再见。